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主内最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的第37天，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个话题。那我相信小朋友们呢，也越发的懂得明白如何在家中，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今天啊，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11章1到8节，《约书亚记》的第20章，《耶利米书》的11章18节到12章17节，以及《马太福音》的26章1到29节。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应该有什么样的金钱的观念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在故事当中去思考这个重要的话题。松鼠妈妈生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所以啊，她干脆给自己的小松鼠宝贝取名叫做小宝和小贝。两只小松鼠在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中快乐地成长着，它们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明天忧虑过。不过不幸的是，根据森林气象专家的报告，今年的冬天会是一个寒冬，非常的严酷冷峻，所以呀，森林里大家都开始积极地预备怎么样储存粮食可以过冬。妈妈呢，也想到了小宝和小贝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于是就打算这个秋天开始教导他们如何去面对人生，如何去处理财产、金钱等等这些观念。孩子们，妈妈今天要给你们兄弟俩上一课，叫做松鼠的金钱观。
松鼠的金钱观，听起来挺有趣的。妈妈，可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学呢？
宝贝啊，因为很快你们就长大了，有一天你们需要自立门户，妈妈就没有办法继续照顾你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去面对金钱，怎么勤奋的工作、储蓄、与人分享，还有奉献给上帝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好啊好啊，妈妈，我们愿意学习。
就这样，妈妈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亲自带领着两个孩子一起学习，努力地寻找并且储存坚果。这样啊，无论面对多么残酷的寒冬，他们两个就都不害怕了。两兄弟努力地、认真地去寻找坚果， 用尽一切的方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个一个的坚果送进了自己的仓库。不过有一天啊，当他们的小兔子朋友、小鸟朋友们正在玩耍的时候，小宝就问弟弟小贝说，
弟弟弟弟，你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小鸟小兔子都不像我们一样的储存食物，那妈妈教我们的方法和他们的妈妈教他们的方法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也不知道呀，哥哥，因为小鸟曾经跟我说过，他的妈妈告诉他不需要播种，不需要收成，也不需要积蓄谷子在仓里，天父都会养活他们的。
啊，那天父为什么不养活我们呢？为什么我们就要辛勤工作呢？
正当两兄弟十分困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答案的时候，松鼠妈妈来了。
孩子们怎么不工作了？停止下来，是有什么难题吗？
嗯，妈妈，说实在的，我们有点不理解，难道我们小松鼠不被天父上帝爱吗？为什么小鸟他们就可以不需要积蓄任何的粮食在仓里，但是他们的妈妈说天父会养活他们的？
哦，孩子，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因为今天啊，妈妈就是要跟你们分享金钱的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天父上帝的供应啦。虽然你们觉得每天自己很努力，好像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坚果，去储存，可是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这些可以找到的果子，都是上帝的供应啊。而至于鸟妈妈告诉鸟宝贝们的，也都是真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他们所吃的食物，所需要的养分，不像松鼠，我们需要很多，可能我们只能够吃某种类型的坚果，可小鸟们呢，却能够吃任何的野果，小虫子，甚至是一点点的水，都能够让它们存活，所以它们不需要积蓄粮食。而关于金钱的第三个方面，妈妈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永远不要和其他人去比较。小鸟儿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那是他们相信天父上帝供应，是一种信心。而我们小松鼠继续在仓里努力的工作，天天仰望上帝赐给我们足够过冬的食物，那也是信心。
哦，妈妈，太好了，我知道了，我要去建很大很大的仓房，我要积蓄好多好多年的粮食。
嗯，宝贝啊，这你就错了，我们只需要积蓄今年够用的过冬的粮食，因为粮食过期了是会坏的，如果我们积蓄很多，也要学会与人分享，那这个呢，就是处理你们的财务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发现其他小动物肚子饿的时候，你们觉得该怎么做呢？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宝或者是小贝，就是这两只小松鼠的一只，那你的回答是什么呢？真儿如果是啊，我的回答就是我从小到大在家里谢饭歌的最后一句，自己有的分给人。是的，对于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来说，真正美好的属天的金钱观念，就是知道我们一切而来的都是天父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无论是我们殷勤做工得来的，或是天父白白赏赐给我们的，都是神每一天对我们的供应。而我们为什么需要勤奋，需要积蓄呢？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做好管家，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来，多余的我们需要去管理，去运作，同时呢，也要学会慷慨的分享， 因为既然是一切都是从神来，那我们只不过是管家而已，管家可不能够占主人的物品为己有哦。我们除了自己需用的之外，就需要为主人打点好这些财物，让神给我们的祝福可以透过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6章，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个爱耶稣的妇人，她用一个玉瓶装着极贵重的香膏，然后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时门徒就说，哎呀，你浪费钱呐，这香膏可以拿出去卖许多的钱，周济穷人呐。哎，这个时候耶稣就知道他们里面舍不得钱的那一个错误的金钱观在作祟了。原来呀，真正贵重的并不是里面的那个香膏，而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懂得怎么样做才是最符合神心意、最爱神的表现。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就能够看出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一个不爱主的犹大可以用30块钱就把耶稣给卖了，而这个女子呢，却用了她可能要预备出嫁的所有的嫁妆，全部倾倒在耶稣的头上，表达她对耶稣的爱以及尊崇。亲爱的小朋友，你会怎么处理呢？如果神把很多的财富赐给你，你是愿意做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好管家，知道怎么做讨天父上帝喜悦的事情，以他的价值观来处理你的金钱呢？还是说你要视财如命，紧紧地守住这些财宝？或者呢，有些时候丢一两个钱去周济穷人，去施舍给别人，而并不是舍己的方法来面对金钱。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今天正儿就要鼓励你们全家人去挑战自己，到底我们现在对金钱的态度合不合神心意呢？讨不讨神喜悦呢？我们努力做工是为了什么呢？知道一切都是天父的供应吗？我们愿意慷慨地与人分享吗？我们愿意为主奉献一切吗？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话题。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继续要和苏师母去走进她过往的48年精彩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每一步当中，去和大家去探索神在他们家庭当中的作为。我们再次的欢迎苏师母在我们当中。
平安，真儿，谢谢。
我想到，因为最近沸沸扬扬的传到琼瑶老人家他的一个选择，他呢是代表了那个世代和下面几代人的一个错误扭曲的恋爱婚姻观。
是
在他的影响之下，人们都已经对这个所谓的浪漫、所谓的爱情有了一个错误的、不符合神心意的诠释。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神从来都是拿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浪漫，什么叫做真正的委身。那我在师母和苏牧师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了这，我在我自己父母的生命当中也看到这一点，就是每一个浪漫故事的背后，有人在牺牲，有人在成全，有人在摆上，是安静的，是柔和的，是不求回报的。虽然苏师母讲说很有趣的两件事，但是在我耳朵听来的时候会让我泪流满面。因为我作为传道人的孩子， 我能够明白，渴望在一个假期，渴望在一个特殊的节日，能够拥有父母亲在身边的那种重大的意义吧。因为我小时候也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就是要求父亲把我们放在第一位去考量，但是父亲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我缺乏的神会加倍的补足你们，我的时间有限，我要趁着我还可以服侍，把一天当两天用的这样的服侍神。所以我不知道苏牧师后来有没有做出一些改变，但我想这个不重要，因为师母已经说了。借着这个过程，师母您觉得神也训练您，操练您，到现在当我看到您这么美好的生命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被恩典浸透的一种生命的榜样，绝对与您自己的婚姻和丈夫的侍奉的态度分不开，因为我们彼此成就嘛。
是，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您提到的所有的苦难挫折和挑战，其实反过来是神的恩典。
的确是，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回头看的话真的觉得全是恩典。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因为我原来我的本性是一个胆小，是一个退缩，或者说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就借着这个客观的环境就训练我，让我成为一个好像比较坚强比较独立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恩典，是神的恩典。
师母，您没有觉得很特别，就是您那一代人从来不会用好像自我的血气来反抗某一种你觉得不公平的，不管是你所提到的这些从婆家来的，或者从丈夫缺席的这种状态里面来的这些挑战，你反而是自然而然的迎头而上，就是这是你们那个 generation 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但同时呢，我觉得也是您自己本身性情里面的那种看起来您觉得柔和好像懦弱，但实际上其实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柔韧的坚强。在您的生命，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乖学生，是一个乖孩子，基本上我回想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在一般说青少年时候有反叛期啊或什么，我好像觉得我都没有。我信主以后也是，我从小信主嘛，哈，小学二年级信主，信主以后我就乖乖参加聚会，教会教导要好好读经祷告，就乖乖的，我一路上就是乖乖牌。但是我觉得这个乖乖牌上帝也特别祝福。
对的，绝对。我妈妈在我们小时候跟我们说，说你看哈，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难题来的时候，你们就感谢赞美主吧，因为你们还没有学会这个顺服信靠的功课，所以神就操练他。但是乖的孩子呢就特别好，神觉得这孩子已经不需要我再继续的操练他。但我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或者比我们再年轻一个下面的世代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就是在外面格外的要求别人去认同自己的价值和身份和定位，反而呢不愿意透过温柔和顺服来真正的操练里面的刚强。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满眼的争强好胜但是却脆弱无比的人生和婚姻，动不动就离婚，动不动就自杀，动不动就用一种非常自我为中心的方法来去解决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理想的这些问题。那你有看到就是说这个里面的那个反差特别特别的大，就是一个是外在的温柔但里面的刚强，另外一个呢是表面的龇牙咧嘴像刺猬一样的，但里面呢却粉碎不堪，却是极度的焦虑。我觉得这是这个世代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的，尤其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下一代需要去成长和改变的地方。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下面呢，我们又要来向师母讨教，就是你们48年的婚姻当中，什么让你们到现在仍然不减初心，然后从不后悔，然后同样的同心协力的，在发白的时候仍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什么是你们婚姻保鲜的秘诀呢？
我提三点。第一点，我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以我们彼此间发生冲突的机会很少。那因为你发生冲突常常吵架，就让你的感情常常就受损了。那因为我们的三观相同，所以基本上我们冲突的机会非常少。 那一般人冲突的原因很多时候为金钱或者是 in-law 的关系，我刚提到这种婆媳啊或者这种的关系，但是对我跟苏牧师来说，我们生活很简单，我们对物质也不讲究，我们两个都一样都不讲究这些。然后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约定，就是说我们不再称你的爸妈我的爸妈，而是心态上就是说是我们的爸妈，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爸妈，我们在美国的爸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把双方
二人成为一体。
对对对，二人成为一体，你说的没错。然后我们就一起孝顺，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冲突，这是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三观，人生大方向完全一样。那第二点，我是觉得我们各自了解我们个人的长处短处，然后我们角色分工互补，而且彼此顺服。像在一些重大事情的决定上，我在回顾我这一生，就是有三大人生的抉择。第一个，1980年由台来美，那时候决定从台湾来美国，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那1986年我们到加州读神学，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第三，就是1992年创办海外校园。那这三个重大的决定，基本上苏牧师他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感动，我就愿意顺服。其实当时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在台湾跟同工关系非常亲密，关系都非常的好，一切都很熟。但是1980年从台湾到美国，住在石镇农庄，那个真的是简直是不能比哦，在台湾车水马龙，台北市，那到了石镇农庄简直是就是荒山野地，就是这种落差这么大。然后像1986-88读神学院，那时候我也跟苏牧师讲，我说东岸其实也有很多神学院很不错啊，为什么你一定要选择到西岸来读？但苏牧师他就是想，他希望能够改换一个环境。我刚前面已经讲过，他的个性就是喜欢冒险，喜欢尝试新的事物，所以东岸他比较熟悉。我们前后住了10年，他到西岸来，所以等于说这三件重大的人生抉择，我就顺服苏牧师。可是像平常家务财务这种比较琐碎的事情，这不是他擅长的，所以我就挑起来，所以我们就分工分得很清楚，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是共同做决定，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哈。那刚才提到说，我知道我的恩赐，比如说我很怕在大众面前讲到领聚会，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紧张，就是话语的服饰这方面对我来说是很紧张的。但是像做编辑这种改稿啊、校对啊这方面呢，我可以承担很多，所以我们就分工分得很好。那他有的时候在外，我就在内，所以我觉得这第二个就是我们很了解我们彼此的恩赐、长处、短处，然后我们彼此分工。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分享我们灵修的心得，或者我读到一本好的书、一篇好的文章，或者听到一个好的讲道，那我们常常彼此分享，就是让大家，让我们两个都能够一起进步。
是，
所以他有时候讲到的时候会引用我介绍给他的，我说我今天读到哪一段话非常好，那他也觉得很好，他有时候讲到的时候适合他那个讲章的时候他就放上去。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彼此分享，彼此进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婚姻可以保鲜的一个秘诀。我想我就提这三点。
太棒了，我在这里我是好学生，我重复一下哈。先最重要的，对婚姻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基础，婚姻的基础必须奠定在同样的信仰，三观一致。虽然师母跟牧师他们结婚之前并不十分的了解，但是他们两个的婚姻是完全建造在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根基、同样的观念上面，以至于他们在未来面对婚姻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两个的方向都是一致的，要符合神的心意，然后要按照神的标准。所以这个三观一致呢，其实是一个房屋的 foundation， 一个根基，你们的根基打得非常的稳。然后其次就是建造过程当中，你们的智慧就是长短互补，分工互补，彼此顺服。刚刚您提到的彼此顺服，我也觉得是特别精彩的一个点，因为很多的人错误的解读圣经当中的一个妻子顺服丈夫，然后丈夫做妻子的头的一个，他们强调的是一种方式、方法和内容，但实际上经文当中所强调的是权柄和秩序，神所创造的一个 order， 一个秩序。所以在大的事情、大的方向上，师母 顺服牧师，而在整个生活的这一个运作上面，牧师又依靠师母，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上的一个互补。同样包括你们的服饰上面，你们也是恩赐互补的，
对，
在前一个在后，同样做同一件事情。第三个我觉得也是您刚刚提到，可以说也是最重要，就是属灵共进，就是你们一直在成长，两个人没有彼此盯着对方，而是两个人都定睛基督，一直在成长属灵生命上面，你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主，跟随主的脚步，以至于你们两个是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没有想着去追求对方，反而因为追求神而越来越亲近。我相信到现在你们48年的婚姻之后，你们应该是此时的婚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审美。
是，
所以我常常也跟其他人分享说，我跟我先生陆家牧师，我们两个的婚姻呢，现在刚刚20年，所以刚刚摆脱青春期的挑战。我们要向牧师和师母看齐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你二位的婚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属灵婚姻的一个成长的路径。首先是根基，然后过程，最后是方向，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你们一直以追求神作为你们的这个方向，导致你们的婚姻呢从来不是以你们为中心的，而是以神为中心的，那当然神就负责了，所以你们就保鲜了。
是，
让我羡慕的流口水了，非常感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苏师母美好的生命却像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和一个盛宴，在慢慢的在我们的面前展开。所以呢，请大家在未来的几天都要按时守候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苏师母，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拜。
这是一条路，最美好的路，无论清晨或日暮，慢慢祝福，就是这条路，让我虽满足，无论疾病或是痛苦，都是感恩之路，拯救我的生命，洗净我的罪恶，擦亮我的天空，指引我的道路，恩赐的主与我同住，直到永远，重生我的灵魂，除去我的痛苦，卸下我的重担，坚定我的脚步，恩赐的主一路同行，蒙福之路，条路最美好的路，无论星辰或日暮，慢慢祝福，就是这条路，让我最满足，无论疾病或是痛苦，都是感恩之路，生命洗净我的罪恶，擦亮我的天空，指引我的道路，恩赐的主与我同住，直到永远，重生我的灵魂，除去我的痛苦，卸下我的重担，坚定我的脚步，恩赐的主一路同行，蒙福之路，我愿永远在你翅膀荫下，我愿在你国度生根发芽，我愿永永远远歌唱赞美我的主。